开始哈，390页啊，新的版本是灵魂永生390页，在10:36这里。好，那因为今天有第一次来听灵魂永生的同学哈，那我简单的再替大家复习一下啊，这个第19章在讲交替的现在与多重焦点。好，那在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内容哈，我们提到所谓的意识的平台哈，侧台，它把它叫做 A1 A1，我念一啦，因为后面还有小 A 哈，这样可以分别。那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注意力焦点，我们的意识焦点离开我们现在最熟悉最专注看到的这个实相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物质实相，我们的意识焦点在你可能出神发呆刻意的静心冥想或是睡觉的时候，它会开始慢慢的转移，好，它的焦点就没有放在你现在面对的这个物质实相里面。那这个转移的，比如说第一个比较靠近我们物质实相的意识状态，它把它叫做 A1 哈 ，A1， 因为后面有 A2、A3、A4、A5， 所以它叫做 A1。那这叫做意识的侧台，哈，有点像我这个手这么比，就是说有点像旁边去。可是呢，再进一步的，还会从 A1 的这个意识状态再更深入，再更深的一个意识状态。那鲁伯就是在这个状态，在这个阶段里面跟赛斯开始联系上的。所以也不是只有一个简单的出神而已，而是更深的啊，更深层的一种意识的进入。好，那赛斯有讲到说 A1 再延伸出去一点，有一个小 A 叫 AEA 哈，那它主要碰触到的一个实相范围叫做交替的现在。我刚刚有简单解释，就是我们整个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可能的那个未来，那我们全心全意的在我们投射出来的那个未来的画面非常深刻的栩栩如生的在经验它，好像已经发生了，好像已经发生了。好，像这种事情小朋友很容易做得到，想象他现在在上课哈，可是他很想要出去玩，他可能整个人所有的那个想象都在那里荡秋千啊，跑操场干什么，有没有？然后王小明他马上没有回应啊，当他醒过来的时候，老师的板擦已经丢过去了，有没有？可是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因为他刚刚所有的意识焦点都在操场上玩。各位，你有没有常常这样子做？有嘛，只是你现在比较少了嘛，好，因为我们被教导要专心，要专心，要专心，对不对？所以你的意识常常都集中在前面。好，可是我刚刚在讲那个画面，你们有没有画面出来？王小明，然后嘣丢过去。小学的时候，我们老师最喜欢丢粉笔嘛。否则丢板擦嘛，啪，刚好打脸上，有没有很准啊？练得很准。各位，你的画面都出来了，有没有？有。你有没有非常会想象？意识的焦点的转移就靠这样的想象开始延伸出去，大家了解了吗？好，所以呢，当你非常专注的在你的想象的画面里面，而完全离开了现在的这个焦点，好，现在的这个注意力的焦点，所以老师叫你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好，老师拿着棍子站在你后面，你也完全没有觉察。这就是完全的出神的状态，所以你的孩子在发呆，你千万不要把他叫醒，啊，会受惊，等一下要收惊，啊，好，那我这样一讲，大家就明白了哈。所以当你在一个想象的画面非常非常的投入，那么你非常的专注，可是当下的那个你很清楚哦，你清楚你在操场跑操场在荡秋千，有没有？因为非常的进入，所以你是完全有觉知的，知道你在那个交替的现在，好，就是那个想象的画面里面。好，那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段哈，上一个礼拜讲到的部分，你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到他讲到，他说这个层面就叫做 AEA 哈，10:36的第一行。那第二个呢，第二行哈，你明白吗？与此相类还有一个叫 AEB， 仍然由一个可用在许多其他目的的交替的现在开始。好，那一般人不是那么容易的进入 AEB， 而他所处理的是 群体的现在、集体的可能性、种族事件、文明的动向。它对从政者与政治家会是最有利的，它也一样可被用来探索可能的过去。此时它则对比如说获悉古老的废墟以及消失了的文明有用，但只在这些资料存在于那特定的可能过去时才行得通。好，各位你知道吗？ AEB 的意识状态是更深入了，它了解到整个文明发展的过程。好，它可以找到这个过去的一些古老废墟以及消失的文明，可是它后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哦，它讲说只有这些资料存在于那特定的可能过去才行得通。什么意思？特定的过去指大家认同的某一个历史的过程、历史的传承。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三皇五帝夏商周，有没有归秦济汉三国谋，我会背晋中南北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中华民国，我们整个历史的每一个朝代下来，以前我们老师给的口诀你看永远都忘不了，永远都记不住，我把这个口诀教给你啊，因为它上面有教有多一个字眼可以联系下来，所以我就哇就记得很清楚啊。好，我还会背易经的那64卦，反正以前都要背啊。好，那它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群体文明发展过程的这些实相里面，可是他刚刚强调是特定的可能过去，因为各位你常常会听到亚特兰提斯到底是过去的文明还是将来的文明。好，我跟你讲，其实就时间的感觉来看，它既是过去也是未来，因为未来跟过去同时存在，有没有？好，可是我们看很多的书在描述，多数都是在描述说亚特兰提斯是过去的文明，毁灭过了好几次，甚至于我们在海底还可以找到这个亚特兰提斯的遗迹嘛？好，有这样的说法。但是赛斯又常常讲说亚特兰提斯是我们人类文明未来想要呈现的一个哇，心灵啦、科技啦都非常辉煌到某一个程度的一种文明的显现。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好矛盾哦，对不对？可是呢，你站在一个时间的这个意义上来看，站到一个更大的、更高的视角来看，其实亚特兰提斯文明既是过去，也是现在，好，也是未来，也是我们的未来。好，那我看到的一些资料，亚特兰提斯的文明还来来回回好几次呢，因为他们在做实验，做实验。可是后来因为这个本来是很有灵性的，可是后来有很多的，我们说给了他的自由的意志。啊，给了他的一些这个自由自在的发展，开始有很多比较自我意识的东西出来了，所以会开始有杀戮啦，啊，有这种争权夺利，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后来这个文明又毁败了，又毁败了。那我们地球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状况有点类似，假如说我们继续在破坏地球，我们继续你看发动核武，好，发动这些战争，为了一己的私利，你慢慢也会走向像亚特兰提斯文明毁败的那个过程，大家了解了哈。所以他这里提到那个特定的可能的过去才行得通，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当下这一群的集体人类的共同的一个对所谓历史的一个概念啊，历史的一个看法认定，那他可以在 AEB 的这种意识状态的时候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实相里，而截取到很多的这种资料，好，包括文明发展的资料。好，那他这里还提到，他说对从政者与政治家会是最有利的，好，因为他也一样可以被用来探索可能的过去。也就是说这些从政者还有政治家，他们想要制定一些政治方案，可以参考古人的做法了，好，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样其他可能实相给你的讯息，给你的建议，说不定还是外星文明给你的。好，因为外星人所待的地方也是可能的实相。好，来，接下来啊，下一个相邻的层面应该是 AEC 啊，那这是刚才说的那个的延伸，在其中有更大的行动自由、机动与经验，在此你对所感知的事件多少有些参与，超过此点不必要再深谈这些情况，因为 一般而言你不会涉及他们，他们所导向的实相与你自己甚少关联，他们是离得太远的意识状态，而在平常的状态下呢，这是你目前的意识在那特定方向所能走到最远的地方。好，所以 AEC 的这个意识状态太远了，我们可以不要管它。好，所以这段就不要理它。好，那开玩笑的哈，这不过就在描述哈，我们人类的意识它的确可以离现在的这个实相很远很远很远很远。有些人甚至于在意识离开之后可以到外太空的。哈，可以走在那个在星球上面哈，在星云上面漫步。有没有？好，那刚刚讲到说像 AEB 这种对于文明啦、可能性啦、种族事件啦这些的一些资讯，哈，你看鲁伯有的时候也会讲到，啊，他有时候也会接触到，有没有？等一下还会讲到，好，比如说这个在不同我们认为的时代出现的艺术家，他们彼此之间都还是有联系的哦。所以呢，那个那个一下忘了，早期那个最伟大的那个艺术家米开朗基罗，他认识毕卡索哎。他认识毕卡索，因为在那个意识的层面上面他们是可以联系的。好，那我们这样就做一个参考哈，因为 AEC 意识离得更远了，好，他所到的层面可能是我们跟我们关联性不大的好一个状态。接下来啊，那第一个状态 AEA 对你是最实际最容易的，但通常在你愿意踏出临界的下一步以前，你必得对A1 有相当的了解和感受。那不过呢，在它的限度之内，它容许很大的扩张，例如利用它，你可发现如果我做这个或那个会发生何事。记着，这些全是临界的层面水平的向外推出。好，意思也就是说 A1 的一个意识状态就是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出神的状态，它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好，你要慢慢的感知到你出神的这个状态是哪些感受，而且在这个感觉里面呢，你甚至于能够先预知到，假如我选择 A 会发生什么结果，我选择 B 这么做我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你可以在你的离你最近的一个意识游离的那个阶段去做这个练习，感知到这个练习。所以我在带这个静坐课的时候，大部分的学员都可以很快的进入到 A1 的状态。好， A1 的一个意识开始慢慢延伸出去的状态。好，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分享有些同学他的确会感知到一些什么，或是看到一些特别的影像，好，甚至于这是他以前从来都没有看过或感知到的。这就是在 A1 的状态里。好，那关于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好，我们在描述这个意识的变化，除非你做练习，好，除非你真的感知到。那可是 A1 呢，这个意识状态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好，我刚刚有讲过，有没有，你发呆的时候你非常专注的发呆，你的所有的注意力走出去了，于是旁边发生的一切有的人是可以听到，很清楚听到，可是他并没有对焦，没有办法回神。好，甚至于我都知道，我还可以跟你应答哦，我可以跟你回答哦，可是我有大部分的意识焦点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有没有发现你会觉得说，你到底有口无心啊，我在跟你讲话哎，啊，你怎么没有对着我看，或者你怎么没有跟我好像在对焦。可是他可以回答你哦，可是他回答什么是有点像是反应，好，一种立即的反应，可是他大部分的意识是在其他的一个状况里面。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有吗？哈，那这个 A1 的意识状态也比较像是我们刚要进入梦境，或者是梦刚要醒过来的那个阶段。你会感觉到你有部分的意识慢慢的回到现实层面，可是大部分的意识还在那个做梦的阶段，所以你对这个时候的梦境你会记得比较清楚。好，那这个时候你最可以感觉到什么叫做意识在不同的实相里面的感觉。有没有？你有一部分的注意力焦点好像在一个如梦似幻的那个实相里，可是又有一个部分的意识感知到你的身体好像开始要动了，你好像快要醒来了。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每一天都在这个经验里面醒来的， 你每天早上都是这样子醒过来的，好，都是从另外一个实相里面慢慢慢慢醒转过来的。好，那没有问题，我们再继续啊，在10:47这里。那现在呢？哎，是，好，来。
如果是一个处于常常会忘东忘西状态的那一种，但是不是失智，只是常常会忘东忘西。
好，有两个可能了，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根本不想记得，好，你有意识的自己刻意的不想记得某些事情，好，比如说你刻意的不想管那些琐碎的事情，你就好常常一些小事情你都不记得。还有一个可能是你的意识焦点常常没有对焦在现在，你都在看别的实相，好，你都好像在关注其他的事情一样，对不对？好，那讲到遗忘，好，我也写了，我就说遗忘其实是老天爷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好，让你很会忘东忘西也是蛮不错的，甚至于因为你的健忘把过去很快就忘掉了，那是一件好事。好，重点是我们记性都太好，因为我们念书的时候老师都说为什么都记不住，啪看了100遍你还记不住，有没有？所以你就要求自己一定要好好的记住，发挥我们的记忆力功能，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换句话说，好，我是觉得了哈，没有什么事情是你真的记不住，只有你不想记的事情啊，因为它也是我们的一种能力嘛。除非你脑袋坏掉了，除非你真的有点什么问题，否则一般人来看啊，其实你说记忆怎么会差呢？你想记的事情，你可是100年都忘不了的。好，我比较讲时间太夸张的版本哈，你可能几十年你都忘不掉那个人给你的眼神，曾经讲过一句伤你的话，你会忘掉吗？不会啊。好，所以一个就是你根本不想记，有一个是你的意识焦点常常并没有专注在你当下了，常常都在别的地方晃来晃去的。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小孩子很会这样子，你到底有在听啊？不有吧，跟你讲那么多遍，你哪弄听不进去，有吧？因为他跟你没有对焦，所以你真的要一个人听进去你在讲什么，你必须要先调准焦点呢，你要知道他跟你有在对焦，哎，否则你怎么讲他通常左右言他，有没有？哎，碰到那个你根本不想要注意或是想不想做的事啊，你说啥，哎，我跟你说，嘿，他都发型这么短，你就开始你就把那个焦点带过去。所以你看练习意识焦点的转移重不重要？很重要啊，嘿，可以闪避一些事情。好，10:47啊，那现在呢直接在 A1 之下你将有 A2 啊，用到上下方的比喻，那是个稍微深一点的层面。刚刚我们在讲说 AEA 啊 AEB AEC， 你看我的手势它比较像是往旁边一直好离远，可是现在 A2 A3 赛斯说比较深，进入到比较深，其实这也只是象征啦，根本没有这样的分别啦，好，可是为了方便让大家理解，那他讲说到了 A2 的时候呢，用上下方的比喻，好像那个意识比较深层比较深啊，那么它比 A1 稍微不那么肉体取向，你人极度的清醒与觉察。好，以你们的话来说，这个状态可用以探索在你所知的可能系统之内的过去。它不是只有探索可能性的系统哦，还探索到可能性的系统它的历史，它的过去。好，他说他不那么肉体的取向，好，表示说我们刚刚讲说 A1 的意识状态，你的肉体还在这，有时候还会跟人家回话，有没有？好，可是 A2 一个更深的一个意识状态是你离你的肉体更远了，好，也许人家在跟你讲话你根本就听不到了，你没有一个肉身在现场的感知，可是你的意识还是很清楚哦，很警觉哦。好，来，再来，在此你会知道转世的过去，如果某些个人的疾病不能由 A1 解决，你也许必须进入 A2 去发现它在过去世的来源，这个状态有一个较缓的呼吸模式而明白的显示出来，并且还有除非给了别的指示，多少稍低的体温与较长的阿尔法波，一种较慢的频率。哎，很有趣哈，一个人在被催眠的时候有没有，比如说催眠到，我最记得 最常听到就是幽闭空间恐惧症嘛。后来透过催眠发现他曾经有溺水的经验，或是曾经有被关在密闭空间的经验，可是不是在他这一世的人生，是在他转世人生里面发生的深刻的经验。那这个时候有点像他在讲，那你对自己做这样的探索其实要有一些功力啦。可是有些人没有办法，他是找催眠师，催眠师的一个引导，他就会把他带入到一个较深的意识层面，去探索到他现在的一个疾病跟过去的哪一个转世的经验有关系。那其实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被催眠的人，你看整个人会慢慢缓慢下来，呼吸越来越缓慢。其实各位，你要进入到深层的意识状态，你的呼吸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缓慢，非常的缓慢。而且你的这个脑波阿尔法波的这个脑波状态，它也会比较慢，就是说它的频率非常的缓慢，你才有可能到更深的意识状态里面。好，那有些人他的疾病哦，他现在的一个疾病可能跟他现在发生的事情还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是跟他转世自己所带来的经验有关。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是转世的疾病啊。好，刚刚讲到说用催眠的方式来治疗一个人的，比较是像那种怕溺水啦，怕在密闭空间里面，好，那好像是蛮有效的，还蛮有效的。好，回去修改了他过去的那个恐怖的经验，经过一个正确的引导，哎，慢慢不知不觉的他醒来之后就比较没有那么害怕，比较没有那么害怕。在这个A2 的这个意识状态，好，这也是很多应该讲不但是催眠了，甚至于我们说比较有通灵能力的人，好，他可以来探索你过去的自己，好，然后跟现在的自己到底有什么关联。那我曾经有分享过，不是四美，我不是在他身上看到将军的影子吗？好，有老同学听过，我看着他，看着他，我就觉得诶，四美根本不是女人，好，那觉得有一个将军的影子叠在她身上，我还不太认识她，我见过她一两次面。好，四美是我们台南的这个志工啊，她因为得了肠胃道积脂瘤，好，可是现在是很好，好，她的这个痊愈的过程，因为听她讲啊，她的婚姻里面，她先生的角色比较像太太，她的个性比较强悍，比较男性。那一次我第二次见到他，我就看着一个将军的影子叠着他，我就问他说，哇，天哪，你应该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将军，所以你根本不喜欢当太太或当媳妇的角色。他就拍我肩膀说，哈，你哪哉，因为你简直感觉你站在一个男人的前面。后来他告诉我说，他真的喜欢收集，有没有战国时代的古董，而且他收集都是那种比较是男性那种大的，好，那种大椅子啦，好，大的什么东西，他的玉佩也只是都戴在腰间，他不是做装饰品的。那我真的不知道，而且我看到那个样子应该是比较久远以前的人。后来他第二天就拿他收集古董的照片给我看，果真好，都比较是男人在使用的东西。会不会这个是他转世的经验？要在当下交替的那个现在，好，也许我突然感知到了，感知到他的某一个久远以前的过去的自己。好，所以呢，假如说这个轮回转世在你生命结束的时候，你发生的某一个事件还是如此的深刻，你的灵魂的记忆会继续把它带到你其他的转世经验里面。好，所以我们的细胞记忆里，好，记得的都不只是你这一辈子所记得的事情，不是你这一辈子的经验而已哦，还带着你所有转世曾经有的经验的记忆，深植在你的，我们说细胞记忆里面，叫做印记啊，印记、印痕、印痕。好，那附带讲题外话哈，那有些人他的一个所谓的心灵的能力，慢慢也在开展出，他可以解读你的，先从这一世啊。你的一个基本生命蓝图是怎么在规划的，你带来了哪些基本的人格条件， 于是你在这一世会发生什么样的挑战。你看，不要讲别人，单单赛斯不是就会这些事吗？啊，因为赛斯的这个功力太好了嘛，哈。所谓的功力，就是说他所在的层面，啊，是更广阔。所以赛斯说，啊，他可以同时看到约瑟跟鲁伯的所有转世经验的人格嘛，对不对？好，那现在也可以透过一些练习、一些方法，有人在开发这种能力，可以帮人家做这样的一个所谓印记的解读、跟清理、跟转化。有的时候我老实说了哈，你智商个100遍，有的时候都，因为对方还是用你的自我意识在听话，你在表达，有的时候也还在自我意识在跟他沟通，因为我们要用语言嘛。好，那有的时候真的在一个所谓的这种深层的意识状态里面去做连结，解决问题还真比较快。好，他的那种转变，不知不觉的那个转变可能比较快。为什么？因为自我意识有很多的阻碍，相信不相信啊，理性分析啊，有没有啊？你讲的这一套我能信吗？可是呢，只要他有点像在被催眠，意识焦点在转移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给他植入一些什么，甚至你看到他在没有自我意识防备之下的一种展现，你很快可以解读得到，会知道他的原因。因为他自己恐怕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的头脑会伪装，我们就在伪装实相里面嘛。好，所以有的时候像这样的一个辅导的过程哦，说实在的，假如能够进入到某一种意识层面上面的交流，它真的很快帮助也还蛮真的有效的，不知不觉的你就治好了这个人。好，也不是说你在治愈他了哈，而是你看到了什么，然后你对症下药了，你下对药了，你就会跟他指出一些真正的原因。嗯，好，那常常做这个练习，偶尔这个能力会跑出来，好，那种心电感应似的，突然明白，突然当下的明白。好，那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好，每个人都可以听，透过练习来达到。甚至你对自己内在的一个探索，有的时候你在静坐或是你在梦境里面，你都有可能跟你轮回转世的自己的角色碰面。好，丹丹好，各位，你在梦里面会不会看到陌生人？有时候会看到陌生人，甚至性别跟你现在的性别不一样，可是你会当下觉得说，哎，那个人就是我。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有哈，就说你在梦境里面看到的某一个形象的人，根本他的所有的外在的样子跟你现在的这个自己是不一样的人，可是你为什么会觉得他就是你？有没有？哎，他就是你，也许他就是你某一个转世的自己啊，在这个梦境常常会出现的。好的，我们接下来看啊。不过呢，此时你与环境人有关，并对他有知觉，为了更大的效率，这可以被挡掉，但不是必要的哈。例如在许多案例里，眼睛可以睁开，虽然闭着也许容易些，此地感受性加速啊。那不必一定得要遵循 A1 所给的方法，而过去的你的精神面、肉体面与情感面都会出现。好，也就是说当我们在 A2 的时候不是很纯熟的人，他可能完全进入到那个状况里，可是他这段话讲说，你其实还是可以保持跟这个环境、跟你的肉体、跟你的感觉的一种觉知。好，你一样就说，你可以同时在那么深的意识状态里面，可是你有某部分的意识也觉知到你在当下的那个环境里。好，他在讲这个东西。可是呢，那个比较深层的意识啊，在一些讯息上的解读是比较快的，啊，很多讯息会出现的比较快，比较流动，啊，你就会看到一些讯息是你平常脑袋想不通的。他最后那句话很有趣哈，过去的你的精神面、肉体面以及情感面都会出现。过去的你不代表只是这一世的你的过去，好，不是这一世的过去就是以前，不是哦，也可能是更早以前转世时候的经验，好，转世时候的自己。好，那我们来看10:55啊， 依照在这个状况的此人特性，他们可以不同的方式被感知到，这可用来发现一个观念过去的渊源，或找到遗落在那儿的任何东西，只要它是在你的可能系统内。我们先往下看，我再解释哈。直接位于旗下的是 A3 啊，你在这儿又有一个延伸，是与群体问题有关的地壳的变动，你所知的你们行星的历史，对居住其上种族的知识、动物的历史、瓦斯与煤层，以及扫过这行星而改变了它的各个时代。好，他这里讲到 A3 的意识层面就更深了。他甚至于整个地球的发展，整个地壳的变动，甚至于你要，他说你看对煤矿啦，对这个种族啦、动物的历史啊，都会了解，都会了解到。嗯。我可以印证，因为我有些朋友会啦，我认识的，我看过，我真的在当场体验过。当他们在进入很深的意识状态的时候，可以解读到一些特别的事情，特别的情况，这也是很有趣的。好，那其实大家就参考吧，因为反正我们也没进去过哈，讲这么多哈，那可是你知道，这是你的潜能之一，啊，这是你的意识有的能力可以到达的范围。好，那刚刚前面那一句话啊，他说。其实在 A2 有没有依照这个状况的此人的特性，他们可以不同的方式被感知到。好，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你的各方面你其实可以感知得到，也就是说跟你转世的自己做了连接，那甚至于你还可以发现你现在有的时候对某些观念深深的相信或是一些概念是怎么进来的。你看比如说我们都会讲一个人的老灵魂这个修行不知道修了几辈子，大家知道这意思了吗？他会不会转世很多的经验都是一个比如说修行人，所以他今天对于进入到这种比如说灵性的领域他是非常快的，而且他是好像很有基础的。好，那大家知道吗？好，可能这样的一个观念他根本不是这一辈子才听到，不是现在才学习的。有些人对某些科目很擅长，有没有就是那些最令人嫉妒的那个数学为什么老那么好，为什么都听得懂，很奇怪明明那么难可是他为什么都听得懂。好，所以有些人对于某些科目的擅长有没有跟着他可能过去记忆有关，他的特质嘛，一直带来的嘛。我碰过一个小男生那时候才幼稚园，他讲话好像一个那个古人啊，因为他那么小，所有的什么三国演义啦，什么水浒传啦，他超爱看历史的书，还没念幼稚园的时候会识字的时候他就开始喜欢看这些书讲话呢一板一眼的，完全像个大人。他明明个人那么小，而且好爱哭他一哭都没有办法停止他以前是我一个朋友在带的一个老师的小孩，你就看到有一个像是长得像小孩的古人，他连谈吐讲话都像个老人家。好，越小的小孩他那个过去转世的记忆跟经验很强烈的还带着来，可能在临终的那一刻都还在念书，念四书五经念什么的那印象好深刻很有趣好，那到这个地方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参考吧，好，参考。我只是想跟大家表达这是存在的。好，你不要讲他，就是赛斯嘛，赛斯也都会讲到亚特兰提斯文明，讲到你多少轮回转世经验的自己有没有？所以他现在在描述的这些是赛斯讲出来的这些讯息，好，那应该是可信度蛮高的了，只是我们功力不够，没有体会到而已。可是各位你要记得，它是我们每一个人意识的潜能，你是可以做到的。好，你是可以做到的。好，来，我们来看575节。好，在下一页，我们看看 A4 怎么说。A4 是不是有个？它是 F4， 想到一个唱歌的团体，是不是 ？F4 是 四个男生，对不对？严承训，他们现在拆伙了吗？拆伙了。你看这种联想力 ，A 四想到 F 四 ，A 四啊，把你们带到一个层面，低于物质之形成，这是概念与观念在其中可被感知的一个层面。虽然他们的表征不会出现在你所知的现在的物质实相内，哈，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在 A 四的这个状态里面，你可能不会看到实质的呈现，实质的一个物体，或是一个实质可以感知到的东西在你面前，它是概念，它是观念，只是一个想法，啊，只是一个想法在那里，那这很难解释。哎，不对，许多最深的灵感来自这个层面，这些概念与观念有他们自己的电磁性本性本体，不过在这个意识层面上面却出现为象征性的风景，啊，这很难解释。例如，那思想不以假象出现或前取任何假的具体化，他们却被脑的一部分，那些看似没有用到科学无法解答的部分，活生生的感觉感知和收到。好，这有点像什么呢？我们先把这段念完。这些概念与观念显然是来自意识，可是它们代表一些初期潜在的发展，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在物质实相里面发生，所涉及的这个人特有的兴趣和能力与他认知这层面意识这意识层面实相的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好，你知道吗，很多发明是在 A4 的这个意识状态开始产生的，一些发明家他是先有一些概念，有没有，然后可能东想西想，想一些替代性的一些东西，可能性的一个符号。这该怎么来举例呢？因为像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层面，有些东西就会被发明出来了，被发明出来，有些东西它只存在一个概念的这个层面上，并没有具体的呈现。很多发明是在这个意识层面上面开始酝酿的。所以他说，有没有在这个意识层面 A4 的意识层面涉及到这个人特有的兴趣和能力，那与他认知这意识层面实相的程度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他的灵感，他的创造，他的这个 idea 哈，他的概念是跟他现在这个意识层面生活的实相是比较有关系的。好，有些东西就会被发明出来。阿基米德发明那个什么什么原理，阿基米德原理，对不对？浮力，是不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洗澡的时候吗？洗澡的时候他根本还没有那么具体的什么阿基米德原理，可是有没有一个感觉，一个概念出来了？就像这样的情况，一定很专心的在洗澡，洗澡洗洗到跟周遭的环境都忘掉了，可能洗了几个小时说不定，可是在泡在里面开始很多的概念跑出来了，有点像在这种深层的意识状态里面会产生的事情。好，他也许也会看到画面，可是这些画面比较是象征性的画面，可是假如他有把它整合的好，结合的好，这个东西会被发明出来。好，你看牛顿坐在苹果树下，好，假如我们一般人就是把苹果捡起来吃就算了嘛。好，可是呢，你看他在深层的意识状态，他开始在想，诶，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那后来他想到了这个牛顿的定律，他在一开始发明这个定律之前，有没有在一个深层的意识状态，只是一些概念，他在思考这到底是什么，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会不会产生很多的意象出来，会产生很多的意象。所以有很多的发明灵感在这个时候。所以各位，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假如说赛斯的身心灵教育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发呆室，专门把那些爱发呆的小孩子放在那里，都不要吵他，他们可能在 A4 的意识状态里面，将来可能都是发明家，然后就被你啪一个粉笔擦给打醒了，结果那个发明都没有做出来，有没有可能？有。我们意识最活泼的时候在什么时候？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有没有？将醒未醒的时候，早上好多的点子都会跑出来哦。可是假如那个时候 你有立即去采取个行动，好，把它记下来或是怎么样再继续发展，它可能都是一些了不起的发明。好，所以各位，你早上要醒来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快要醒过来然后还有点迷迷糊糊然后冒出来的那些点子，冒出来的那些念头。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呢会收到很多的灵感，好，收到很多灵感。好的，好，来接下来啊。不过呢，在这儿可得到的资料代表了许多可能系统的建筑材料，它是个开放的区域，许多其他的次元都可以进入。好，我先停一停哈。你在 A4 的这个非常深层的意识状态，你的灵感从哪里来？可能是更高文明的实相给你的素材，大家了解了吗？你接触到了，突然有个灵感来给你，可是它可能是另外一个文明或是另外一个实相里面他们早就轻而易举做到的事情，做到的东西。你看包括飞行器，假如哈飞碟的出现，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了哈，它可以直线上升，前后怎么样，前后的进行，那我们一开始飞机的发明会不会接收到这个讯息？有可能，飞行器的一个概念，于是他们慢慢研发变成飞机。可是我们现在发明到飞机还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嘛，直升机可不可以直接后退？有没有什么飞行器可以直接后退的？有没有？起码直升机可以打转嘛。大家知道我的意思了吗？会不会我们现在这个文明很多的高科技文明的发生都可能是那个发明者那个科学家进入到深层意识状态里面所接收到的讯息，那个灵感啪打来。哎，你看李安说他拍这个少年拍，他就常常是接收到讯息，他只知道这么去做，他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想法。有没有？有没有看到他的那个介绍？对呀，嗯，好。那常常在睡眠状况可以得到这些资料，完全的革新震撼世界的发明，这些可谓全在这个巨大的库藏里等着。强烈的个人信仰改变常是来自这个层面的影响。好，其实任何一个人都能够经过这些层面而维持相当的不为所动及不知不觉。什么意思？他说你们每一个人都经过这个层面，可是你们只是不知不觉而已。那也能无所见的旅行过此地。什么意思？完全没有感知，可是你常常在深层的睡眠里面，你其实是在这个层面里，在这个意识状态里。那个人全盘性的目的与特性会决定他感知与了解的品质，所提及的资料在所说的每一个意识层面都有，但他必须透过有意识的欲望或强烈的无意识欲望而被找出来，若非如此，那么可得的礼物与潜能就依然没有被用到，没有被争取。好，那这就是说我刚刚也在讲，像这样的一个进入到深层意识的区块里面的能力是每个人都有，只是你不知不觉啊，因为你不了解。可是你假如下定决心，你有兴趣，有强烈的欲望，强烈的一种无意识的欲望，你很想要了解这是什么，你就可以越来越接近它。好，你看包括各位，我们说要练习在梦中醒过来，有没有？好，在做梦的时候醒过来，然后知道你在做什么梦，当下知道你梦的意识，有没有在做练习？好，那像我们说每一天给自己安静下来的时间，好，把你的注意力向内去定焦，去向内探索，好，像这些方式都在引导我们去看到意识扩展能够产生的结果。好，你都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进入到这么深层的意识状态里面。没错哈，你一直笑，就是说我们真的常常不知不觉。啊，对，这位同学提醒了哈，赛斯在早期课里面哈，他讲到我们如何练习意识的游离，啊，就是让你的意识能够松动，跑来跑去啊。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要常常在大自然里面散步，你要练习瑜伽。哎，各位，礼拜四早上我们那位瑜伽老师很棒哦， 它不是只有在练瑜伽动作，它带很多呼吸所产生的一些非常非常棒的一些感知。好，我有参加，他是我邀请来的啦。我们这里还有一位瑜伽老师，好，那我们这位瑜伽老师哈，这个女老师，因为她有很多是比较在呼吸很缓慢的那个动作里面去体会。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礼拜四的早上，一个礼拜才一次。好，你要是有时间，你可以来这里，好，这个折来折去，因为身体的弹性可以带动你意识的弹性。身体比较僵硬的人，他的意识也比较僵硬。好，大自然散步，然后练习瑜伽，还有呢，自我催眠。什么叫自我催眠？常常告诉自己，我可以，我做得到，我可以记得我的梦，有没有？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在你意识，主观的意识很放松的时候，告诉自己，我会记得我的梦，啊，我一定可以做得到。然后给自己很多正向的暗示，自我暗示。好，散步、瑜伽、自我催眠、接近大自然，在大自然里面散步嘛。好，这是练习游离意识焦点游离很重要的方法。好，很重要的方法。好，那我们来看9:25意识的种种状态其实也是彼此相混的。好，就是我们刚才讲 A1 A2 A3 A4 啦，其实这些意识状态其实是连结的啦，它并不是哦有很明确的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不是这样子。那很显然的，我用深度的说法只是为了方便讨论。这些状态始自自我或醒时意识，即灌注于外在实相的外在自己，他们是宽广的，更像是供探索的平原，因此每一个意识状态也向很大的临接区域开放，而按照你的兴趣与欲望，你可以采取许多的通路。啊，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这些意识的状态并没有说一道门一道门一阶一阶的走，不是，它是完全开放的，你要往这边去你要往那边去。好，这只是一个我们对方向上面的概念，可是其实你只要有强烈的意愿，你的欲望够强烈，你就可以去感知到，而且按照你的兴趣咯，好，你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入。好，有很多的方法啊。因为各位使用这个方法的人是谁？当下的自己，有没有？此时此刻你活在的这个自己，所以你看有没有活在当下了？对，这些所有的意识扩展练习都是当下的你来练习，所以他说并没有离你自己实相的那个外在的自己太远，因为你要用这个自己来做练习，大家了解了吗？只要你没有这个肉体的话，你是灵魂，这些意识都简单了，你要到什么样的意识状态都容易得多。好，那就如你日常醒时的状态，感知到一整个全是物质资料的宇宙，因此这个意识的每个其他状况所感知到的实相是同样的复杂多变而生动，为此之故才这么难解释在任何一个意识层面中可能的经验。好，这个意思就是说，各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有没有很复杂？你还有多少东西不懂啊，是不是？好，可是你进入到意识其他意识层面所感知到的那个实相，有没有也是像现在的这个世界一样，哇，多的是一些资讯你根本不明白，你并没有完全都能够明白。所以赛斯就说为什么这么难解释啊？因为他只能用一个他能够表达的语句来告诉大家，我们的意识的确是有这么多不同的层面。好，你可以深入到什么层面，然后你会连接到什么样的状态。有些人平常常都是在 A1 的出神状态，可是无意间有的时候他也会进入到很深层的状态，突然看到整个宇宙的变化，突然他发现自己可能在太空船里面，突然他会看到好像很多外星人。我有一个朋友，他常在做梦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外星人啊，来跟他讲话，讲话也不是用嘴巴，可能意念上沟通，然后告诉他一些宇宙天文大道理啊，宇宙天文大道理。那各位你好不好奇？像我就很好奇，我就会哇，这个好好玩啊，然后可以接触到什么，好，是不是有一些我们说的天使啦高灵啦来跟你讲话，那不是很好玩吗？好，不明白的人还以为说什么啊，就是在说鬼话呢，鬼话连篇。来，我们来看啊 A5 再接下来 9点25分嘛，哈，意识的种种状态其实是相混，很显然哈，我用深度的说法只是为了方便来讨论啊，这段我念过。就如你日常的醒时状态啊，感知到一整个全是物质资料的宇宙，好，因此啊，这些每个其他状态所感知到的实相也是这么的复杂。好，那接下来 A5 打开了一个次元，在其中至少在理论上来说，能接触任一个人格的生命意识，这牵涉到不仅是与以你们的话来讲，以过去的人沟通，并且与将来的人沟通，这是个极少达到的意识层面。比如说，它不是大半的灵媒所用的层面，它是个会面的地方，在其中由任何时空或可能系统来的人都能够彼此以大家都清楚的方式了解，清楚了解的方式沟通，有没有很好玩？各地人马哈，各路人马汇聚在一起了。而且大家汇聚在一起还可以讲话，还可以互相沟通，哇，太有趣了啊！这个呢，就牵涉到呢，我最近又看了一个电影，是老电影，过去的电影叫《触不到的恋人》，韩片，韩国片比较好看，比较有那个 feel。那西洋片是那个基努里维跟那个谁演的，叫做什么什么情书啊？啊？哎，对，山卓布拉克演的。你们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电影啊？收不到的情书，这是山卓布拉克演的西洋的嘛，哈，这个基努里维哈。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在一块应该演武打片，就是那种枪战片哈，他们演这个文艺片怪怪的，对不上头。可是韩国片啊，那男女主角啊，金智贤是吗？我的野蛮女友那个女主角那叫什么，全智贤。 anyway，哦，他们那个在海面上盖起来的那个房子多美啊。这个故事在讲男主角对女主角而言是女主角的两年之前，好，女主角对男主角而言，他们会面是一个是在时间感里面，一个是在两年前，一个是在两年后，可是他们两个联系上，可是没有见面，透过信件竟然穿透了时空，两个人联络上了。好，这是今天回家的家庭作业，你就会了解到 A5 齁，大致上在讲什么。既然在不同实相空间的人会碰面，可是他们这个电影是他们没有办法碰面。那女主角要让男主角跟他碰面要怎么做你知道吗？女主角的时间感要等两年，因为男主角知道这个女主角是在他未来两年之后会出现的人，那他可以在女主角提供给他说他两年前都会在哪个火车站等火车，你到那里去看我。可是他去那里看到这个女主角，这个女主角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大家了解这意思了吗？啊？他因为这个男主角知道这个女孩子，可是这个女主角在他的两年前，他的记忆里面还没有这个男主角。所以这个女主角跟男主角两个人都要同时有彼此的记忆，必须女主角要等这个男主角过两年，女主角是不是也要过两年？所以他们一定要两年之后才能够见到面，才能够彼此对彼此有印象。后来这个电影让我后来蛮不耐烦的，因为等半天他们都碰不到面，这样因为差两年，他这样走他也一定是这样走嘛，有没有？在空间的感觉是他这样前进，他也是这样前进嘛，始终追不上他嘛。所以这很有趣啊。那最后其实也是有个这种平行宇宙的概念，也就是说他们修改了一些剧本，结果前面的状态有些改变。重要是啊，他的画面，他的颜色超浪漫的，好美哦，真的蛮不真实的。好，那种很不浪漫的人呢，看看这部电影吧。可是要耐心等候，他们两个始终碰不到面。可是我觉得里面最可爱的是那只狗，那个狗叫可乐。那我就在想，我真的在想，哎，在两年之后他们两个人碰面了，那只狗是一只还是两只呢？因为他们养的是同一只狗，哎，养的是同一只狗，哎。你看那个导演就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事情，我就一直在关心那个狗跟他未来。他们两个怎么碰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还有两个不同的人，可是狗是同一只啊。 怎么碰面？你们回去也想想这个问题好不好？该有没有什么想法？狗总不能这里跑一跑，那边跑一跑啊，因为狗是同一只。找到另外一个外观都一模一样的狗吗？没有，可是在他们的那个男女主角的生活经验里面，那个狗一直都在他身边的，一直都在他身边的。除非两年之后那个女的那只狗死掉，那个男主角的狗。对，可是这个女主角跟男主角在联系上的时候，他们那只狗个别也在这个空间，也在那个空间，可是跟女主角在一起比较干净，跟男主角在一起比较像流浪狗，那个毛这样长长的，黑黑脏脏的，好可爱哦，那个狗好可爱哦。甚至于女主角会把她养的鱼送给男主角，男主角竟然也可以拿到那条鱼放在他的鱼缸里面，可是这个鱼它等于有点像回到过去，回到鱼的时间感的过去，对不对？好，所以很多地方是不合理，可是浪漫的事情本来就是不合理的啊，就是你谈恋爱的时候那种浪漫的感觉根本完全不合理的，所以停留不了多久，你的那种合理化的自己跑出来之后，恋爱的感觉就过了。所以你看看你自己要在不合理里面待多久，你的恋爱的感觉会持续多久。赶快把这一段讲完。好，既然过去现在与将来并不存在，这是个水晶般清明意识沟通的层面，那当然那些涉入其中的人对他们自己的背景与历史都有极佳的知识，但在这个状态他们还拥有一个广大的多的眼界，在其中私人与历史的背景被看作是一个更大可知全体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啊？在这个 A5 的状态，各个不同实相层面的人，各个不同历史上面的人物都可以齐聚一堂，那他们自己所带来对他们自己文明还有他们这个知识的一些概念一些经验，他们可以在这里交流，甚至于这所有的人，比如说我们在场的各所有的每一个同学哈，我们都来到 A5 的意识状态，也许我是清朝人，你是唐朝人，你是那个罗马时候的人，比如说这么讲了哈，甚至于这边像这个县府比较像外星人。各位，我们大家齐聚在这个 A5 的意识状态里面，我们有没有个别自己所带来的知识跟我们对文明的认识，在这里可以齐聚一堂互相交流，可是我们大家同属于一个更大的本体哈，这个房间就像是一个更大的本体，它全知全能，他知道我们所有人的过去现在跟未来，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带来的不同的对文明还有对知识的一些经验。大家了解这个话的意思了吗？这个概念说不定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啊，说不定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更大的一个人的 A5 的层面，然后我们大家都是在他 A5 意识层面所出现的不同实相来的人，可不可以这样子想？可以。好，继续探讨下去就是没完没了了，对呀。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一段。好，那下次从9:35开始啊，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讨论想要问的？有听到无啥啥无哈？听拢无哈？啊，这个重点就是讲，伊唔是用听的，啊，伊爱哈用爱去迄啰去体验呐。稍稍微微的你可以有一点点感受，就说你从一个侧台 A1 常常有点练习静坐冥想，让自己的意识慢慢焦点在转移的这种感觉，来开始一层一层体会我们今天所讨论到的这个内容。有静坐经验的同学就比较进得去，比较知道我在说什么嘛，对不对？好，那一样嘛哈，这个礼拜四我们要开始新的静坐课，好，新的单元开始，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一起来进入到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好，可能会有一些好玩的事。好，那没有问题了。好，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了哈，谢谢大家。